PVP 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达雅子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于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忍。
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对于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
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
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
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圣洁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
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
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代价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们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
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圣洁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
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们都要预活祭，只有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随之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
这赎罪祭既是吃剩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了这祭肉。
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
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
我们知道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讲到祭司的国度，那第八章给我们看见做一个祭司他要预备的承接圣职的礼，还有一些其他配套的措施。到了第九章我们就看见他在怎么在复活的那个警戒中来服侍。到了第十章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出了一些问题，就是献上燔火。我们知道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人，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曾经特别提到他们，所以他们本来是非常荣耀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得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一节，那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 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就是这个拿达跟亚比户，还有以色列长老中70个人都可以上到神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所以这些人是被提升到神的脚底下，他们是远远的向神下拜，但是摩西呢可以来亲近耶和华。然后后来我们就看见了摩西，到了第9节啊，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所以在24章特别提到拿达跟亚比户，他们跟摩西、亚伦还有七十个以色列的长老一同来到山上，他们可以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所以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境界。可是进到利未记10章呢，你看他们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被击杀。所以神对摩西，所以摩西就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一个越亲近神的人啊，你可以你遇见神，你就遇见他的圣洁。所以这个圣洁是很严肃的事情，虽然他们曾经有很美好的经历，他们与摩西、亚伦，他们与70个长老一同来到山上，在那里观看神，可当他们正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出了一点差错的时候，神为了要显出他的圣洁，你看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侍奉神，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可以随便的。所以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给我们看到属灵许多属灵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读了 许多的圣经，我们发觉神在很多他的属灵的原则上一再的重复的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一直要重复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呢？因为他知道我们非常的健忘，所以他也知道当我们明白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所以我们可能很认识神的原则，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上活不出来。所以你看圣经上讲到以弗所书，讲到哥罗西书，都讲到非常高非常神圣的神的那个原则，可是呢他同时也提到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应当怎么样，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仆人跟主人之间应该怎么样。换句话说，神的那些原则应用在什么呀，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所以我们不能光光听到一些这些道理而已，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要活出来。这就是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些属灵的原则。那我们知道在第10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知道在第9章我们看见当摩西、亚伦带领百姓按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献祭的时候呢，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从此坛上的火就不再熄灭。换句话说呢，坛上的火最早点起来是从神的面前点起来的，这个火是从神面前来的，所以这个火是出于神的，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火是属灵的，是圣洁的，这个火呢是从此以后在坛上就不断的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管是安营也好，他们不管是在旷野行走也好，那个祭坛上的火呢都一直不熄灭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知道祭坛是代表十字架说的，所以这个火呢是经过十字架的。那什么是香呢？香说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呢，一定是要经过十字架的火来炼净。那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埋葬的地方。十字架也是说出了主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地方。所以十字架一方面是说到死亡，十字架一方面也说出了复活。十字架说到了所有出于我们天然、出于肉体、出于己的，都带进死亡这个地步。那也在这个地方呢，说出了所有活出来的、复活的，都是从主来的。所以我们的侍奉必须要经过火，经过祭坛上的火，就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对付。所有的侍奉没有办法出于我们天然的喜好、天然的才干、天然的聪明，是必须要是出于从圣灵来的那个能力，从主来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当第九章的时候，他们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但是在这里呢，当他们没有按着耶和华的吩咐而行呢，火就来烧灭他们。所以在第九章这个火说出了神的悦纳，在第十章这个火呢说出了神的审判，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侍奉不能够靠着我们天然的头脑、天然的喜好、天然的智慧、天然的判断来行，我们的侍奉呢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命令来服侍。所有出于我们的称为凡火，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都是带进死亡的。他这边特别提到，这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曾经讲过，如果神的命令我们没有遵守，这说出了我们是悖逆的。但是如果神没有吩咐我们去做了，这个罪叫做任意妄为的罪。所以诗篇十九篇特别提到这个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罪，是一个大罪。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如果我们这样子被拦阻了，我们就不会犯大罪，我们就得以完全，就不被这个罪所辖制，因为这是一个辖制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常常注意到的就是悖逆的罪，但是还有一个罪跟悖逆的罪是相当的，这就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神没有神禁止我们做的我们不能做，神没有叫我们做的我们也不能随便做，这是特别说到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火蛇降在他们的身上，你看你提到了火对不对？可是呢，到了第五章你看见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因着在神面前就是装甲，结果火呢就降下来烧灭了他们。所以你看见不仅是在旧约的时候有第九章火降下来是代表神的悦纳，第十章讲到神的审判，在新约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第二章火蛇，圣灵如火蛇降在他们那些120个人聚集的人的身上。第五章也讲到那个火降下来，烧灭了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这个侍奉哦有带着烦火，带着出于自己的意思，带着人的掺杂，那火就要降下来。那今天很多人就会问，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火没有降下来烧灭？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啊，但是神对待我们呢，常常因着我们的软弱，神没有这样子击杀。就严肃的来讲呢，所有出于人私自的意思来侍奉呢，都要被击杀的。但是神没有借着火来击杀我们的肉体，但是呢，因着我们这样的侍奉所带下来的果效是死亡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是认识的。而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话，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侍奉神实际上说来，这是我们是要恐惧战惊的，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是在天，在那个复活的景地上，像第九章所讲的，在那里来侍奉。所以愿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一方面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来侍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能很谨慎的，不凭着自己的肉体，不凭着人的办法，不凭着世界所教导我们的这些方式来侍奉神。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拿上自己的香炉来献上香啊，用凡火来献祭。所以这是很严肃的。然后接下来就说，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在众民面前他要得荣耀，但这个荣耀怎么样得着呢？这跟亲近他的人很有关系。因为只有在他在亲近人的面前他显为他的荣耀的圣洁的时候呢，在众民的面前才能够得荣耀。所以不，你看这里是牵涉到亚伦他的儿子，这是非常亲近神的人，因为亚伦是要来亲近神的人。这里讲到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曾经有这么好的与神亲近的经历，但是神要在他亲近人中显为他的圣洁，所以火要降下来。而且不仅如此，你到了后来你看见摩西也是因着急躁的缘故，所以后来不能进迦南，他两次击打磐石，错误的代表了神。因为当他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他在那里发怒的时候呢，他是代表神的，他有一个错误的代表，让神的儿女觉得在那个时候神在发怒，神其实那时候没有发怒，他错误的代表了神。所以呢，神在亲近他的人要显为圣，所以神不准摩西进入迦南地。所以后来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也摩西在回顾的时候就讲到，他那时候求耶和华让他能够进迦南地，但是神说不行，因为你曾经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一个越亲近神的人，神的要求越高，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我们要圣洁。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说，这一点上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要学习亲近神的人，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说在亲近我的人要显为圣，在众人面前我要得荣耀。这时候你看亚伦就默默不言。这里说到了亚伦虽然在这个时候丧失了他两个儿子，可是呢他因着怎么样，因着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的，他就默默不言。所以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讲得很好，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周围的环境里面有时候遭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甚至逼迫，很多的苦难，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这是出于耶和华， 我们的态度就是默然不语，就是我们接受从神面前神给我们的这个带领，我们学习服在他的权下。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服在他的权下，时候到了他就要使我们高升。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就招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这边特别提到乌薛的儿子啊，乌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我们曾经在读出埃及记第六章的时候提到他啊，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来看一下，因为很多的人名我们读过了我们就忘了，但很多时候圣经上不是随便提这些名字，他有都是他提了以后他是为了后面他要布局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六章，十八节，歌侠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所以你看见在这边有提到四个人啊，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那这里这四个人里面呢，暗南、以斯哈跟乌薛特别跟我们后面要读的有关系。暗南是谁呢？暗南就是生了亚伦跟摩西的，所以摩西的亚伦的父亲就是暗南。那以斯哈生了谁呢？就是可拉，就你后面读到民数记的可拉那一党叛变的，那可拉就是他的后裔。然后乌薛呢，就是后来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以沙利跟以利沙反的父亲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所以你就看见原来啊，这些人都是有亲戚关系而且非常近的。你可以看见可拉原来就是什么呢？亚伦跟摩西的堂兄弟，这是为什么他要造反的原因。后来因为他们可以是 cousin， 这么亲近，从小一起长大的。为什么神能够允许给摩西这么大的权柄？为什么给亚伦这么大的权柄能够服侍他？原因在这个地方。那这边又提到了，就是乌薛的两个儿子也是他们的 cousin， 这就是为什么要叫他们来抬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非常近。所以这是原，所以我们读这些前面很多时候这些人名啊，或这些我们看起来很枯燥的，都是为了后面布局的有关系的啊。好，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第十章，然后我们就看见了，他就招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因为他们是很亲近的堂兄弟啊，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这边特别这样提到，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是圣所，圣所里面呢第一个不能够有死亡的事情，所以把死亡的人要抬出去。所以在圣所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讲的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不能有死亡的，所有出于肉体的都是死亡，所以所有的肉体都要抬出去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来聚集，我们要把肉体抬出去的，我们必须要活在灵里面，我们不能够发肉体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不是要他们两个来抬呢？因为我们知道亚伦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祭司，祭司是不能够碰尸体的，这也说到了我们所有在属灵上面，我们是神祭司的国度，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我们不能碰肉体，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出于死亡的要抬出去。好，接下来就说到，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 那这里说的穿着袍子就说到什么呢？他们可能袍子没有穿好。为什么袍子没有穿好呢？也跟后面他们可能喝的酒有关系，衣衫不整，所以后面会提到这些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不过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大概他们没有穿着袍子，照理讲他们进来服侍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那祭司有祭司的袍子的，那现在袍子衣衫不整，所以呢他们要把它穿好了，然后抬出去，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都有它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一章每一点都有它很多属灵的原则要我们注意到的。然后接着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我们知道亚伦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已经死了，现在这里剩下的两个儿子跟他说，你们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我们知道蓬头散发撕裂衣裳是他们极其悲伤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死了人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表达他们里面那个悲伤呢，他们就是蓬头散发撕裂衣裳。但在这里特别讲到了你们不可以，换句话说呢，你在圣所服侍的时候呢，你要胜过你天然的感情，因为这是很合理的感情，但这是一个天然的感情。所以在圣所服侍的时候呢，你不能随着你自己的情感来服侍的，你必须要把你的出于天然的情感摆在一边的，所以你就不可以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因为这个会带进死亡的。用天然的情感来服侍，在圣所里面这都要带进死亡。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与弟兄姊妹的交通，或者我们在圣所里面彼此服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天然的爱，天然的恨，这些东西都带进死亡，所以迟早神要对付的，所以把天然的那个一挪开来的。那这边也特别提到不可蓬头散发，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祭司在服侍的时候，在前面我们特别看到他们都要带着什么裹头巾的，对不对？裹头巾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蒙头的意思，就是顺服权柄的意思，就是在你圣所服侍的时候呢，你不能出头的，不能靠着自己的意识来服侍的，你必须要服在神权柄的底下的。所以你不能蓬头散发，换句话说，你不能在服侍的时候呢，你不受约束的。所以我们在圣所服侍是要受约束的，要受圣灵的约束的，要服在神权柄底下的，才不会出乱子。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服权柄，我们就好像蓬头散发一样，不受约束，所以呢，你看就造成了很多的难处。这是蓬头散发，所以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什么撕裂衣裳。我们知道衣裳在圣经里是特别代表我们外面的行事为人，外面我们的活动，那不可撕裂，换句话你不可以有破口。那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啊，我们不能够怎么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给人家留下破口，留下漏洞，这样就是容易给仇敌得到地步，给仇敌有攻击的机会，也在外面的人，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呢，没有见证。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不可撕裂衣裳，这指的属灵的意思，这样。所以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所以这你可以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这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圣所里面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因为这会带进死亡的，而且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有的时候神的怒气降临跟神的这些服侍的人很有关系的。以色列人走迷了路，是因为他牧人给他带偏了，所以神的怒气就降临。 所以我们都是蒙召来服侍神的人。当然我们不一定是在明显的地方给人家看见我们好像在那里讲道，在那里传福音那种服侍，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如果我们不是服侍神的，我们就是服侍马门的。我们就是，我们不是义的奴仆，我们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这没有什么好分别的，这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但是呢，我们可能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没有站对我们的立场呢，反而让其他弟兄姊妹遭殃。所以他就说，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我们的神不是没有感情的。虽然亚伦跟他的儿子们不能够在那边哀哭，可是呢，你看神使整个以色列的全家来为他们哀哭，也为着耶和华所降的火来哀哭。然后他也说，你们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换句话说呢，是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当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不可出会幕，恐怕你们死亡。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都是有膏油在我们身上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出会幕。换句话说，我们要一直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离开了，带下来就是死亡。那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基督你，我们就是落在死亡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你看我们就不再基督你了。体贴圣灵就是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亚当的里面，带下来就是死亡。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就在基督里，带下来就是生命平安。我们都是有膏油在我们身上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都是膏油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会幕，我们是要一直的住在基督里面。而且在会幕里面，你看啊，他们说到所有死亡的东西要抬出去，而且在会幕里面不能哀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会幕是讲到神的家，讲到神的住处，讲到神的荣耀说的，这是代表永远的。我们就要从永远的眼光来看，因为将来呢，我们真的是进入神的那个永远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什么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所以没有哭泣，也没有死亡。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这些原则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这里摩西特别，耶和华特别晓谕亚伦。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啊，整本利未记啊，只有一个地方提到耶和华直接晓谕亚伦，就是这个地方。其他的地方你都看见耶和华晓谕摩西，或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耶和华晓谕亚伦。事实上，整本圣经啊，耶和华直接晓谕亚伦的地方呢很少，只有利未记这个地方，还有一处是民数记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有三处的地方提到耶和华晓谕亚伦，就所以只有民数记十八章跟利未记第十章这两个地方是单独神直接晓谕亚伦的。换句话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必须亲自对他讲。为什么？他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暗示我们他的两个儿子死亡跟喝酒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到圣经里面提到酒啊， 一般都是讲到从世界来得的喜乐所得，一般来讲，当然酒也有它好的地方，因为酒能够快活人心啊。而且你记得主耶稣在第一次行神迹的时候，就把那个水变成酒，对不对？但是呢，那是有特别的意思。一般讲到这喝酒，都跟世界的享乐、肉体的兴奋发生关系的，所以都不好的。因为圣经上第一次提到酒呢，就是挪亚。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呢，你看挪亚是一个得胜的人，他带领他一家出了方舟之后，照理讲应该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结果他就栽种葡萄园，喝了以后就喝醉了。你看喝醉了以后呢，你看咒诅就临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所以你看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又再读下去，你就发觉呢，罗德喝酒了，他的女儿让他喝酒，结果你看就生下了摩押跟亚门来，所以喝酒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当然我们是指的属灵上来说的。因为喝了这些酒之后呢，你看他们就怎么样，就不受约束了。如果他没有喝酒，他可能清醒的时候呢，他还不敢用反火，但一喝了酒以后呢，你看用了反火，而且一喝了酒以后呢，你看穿的袍子也好像不在他们身上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侍奉的时候，他这边特别讲了，你进会幕的时候啊，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见圣灵跟酒是相对的，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会经历圣灵的大能。什么时候我们在酒里面呢，我们会有肉体的兴奋啊，有我们天然的喜好啊，有世界的那个方式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里暗示了，所以耶和华必须亲自来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他们，你看被死亡，真的就一方面就是使用反火，一方面你看衣衫不整。那圣经里面我们还要来看两处的圣经啊，一处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这也跟酒发生关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最后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了有一种的仆人呢，他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知道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所以他就非常的警醒，他就按时分粮给家人。但另外有一种人呢，就是恶仆。恶仆为什么会饿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以为他的主人要来得迟。你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主明天要来了，你知道我们非常的警醒，但是我们觉得主还早了，你知道我们就回来的时间还早，我们就不会警醒，所以我们常常要有一个警醒等候主的心，知道主随时回来，因为他来的像贼一样，是我们所想不到的时候。那当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主还没有那么快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放松，放松的时候就容易打动手打同伴，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就是欺负你自己的，欺负弟兄姊妹，或是说呢，和酒醉的一同吃。你看酒醉的就代表怎么样呢？在世界上享受，被世界所充满的人一同吃喝，那在想不到的时候，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要来了，就要处置他了，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到这个酒醉的人。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就说到我们主要快要回来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这谨慎自守在原文的意思说你们要清醒，换句话说不能酒醉。那这里当然不是指真的喝酒喝醉的意思，而是说呢，我们很容易因着没有活在圣灵里面，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就与世界结合起来，我们就容易有肉体的兴奋，天然的爱好，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就不能够谨慎自守，我们就不清醒了。一个喝酒的人就不清醒了，一个常常受世界的吸引活在肉体的里面的人，在属灵的情下面也是不清醒的，只有清醒的人才能够警醒祷告，所以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到。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利未记第十章，然后摩西这里就讲到，所以他耶和华特别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你知道亚伦这两个儿子，因为从这里暗示来讲，他们大概是喝了酒，或者最起码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属灵的意思来讲，跟喝酒有发生关系的，所以他们献上燔祸，他们在那里侍奉神，结果神降下火来烧灭他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在服侍神的时候，所带下来就是死亡。而且根据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你记得主耶稣曾在那边讲到，他说到那时候有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义人吗？你知道主说了什么话呢？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你知道主用作恶的人这个字非常的重，为什么呢？因为主说你们做的事情是恶事，那作恶的人吗？你做的事情是恶事。弟兄姊妹，我们谁敢说有人在那里传道，我们说你是在做恶事？我们不敢，对不对？有人在那里行神迹赶鬼，我们说你在做恶事，我们绝对不敢做的，我们不敢讲。可是到那一天，主说你们在作恶，换句话，你们做的事情是恶事。那主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是因为他们是恶人。换句话说呢，人不对的时候，事情对了，在神的眼中来看仍然是恶事，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人不对，你事情做对了，神说这是恶事。你看他在那里传道，在那里赶鬼，在那里行义人，这是好事，对不对？没有人说你传道赶鬼人行义人了，这一定是神的神迹。那神说，主什么时候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作恶。所以你看，我们要好好思想，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是何等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直接晓谕亚伦，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 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想起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我们知道拿西尔人他们是一个完全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人，把自己归给神的人。拿西尔人呢，我们曾经讲过，他是不分哪个支派的。在旧约的时候，你要服侍神，你一定要立为支派，你别的支派，对不起，你有这个心愿，你也没办法服侍神。服侍神的重任是在立位支派，但做一个拿西尔人，你任何的支派你都可以做拿西尔人，而且呢，你可以是蓝的，也可以是绿的，不像祭司你必须是蓝的，你只要有心愿把自己分别出来，好，归给神，你就可以做拿西尔人。那拿西尔人有三个条件，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一个是头发不能够修剪，要留长头发，一个就是不能碰死尸。那这个拿西尔的时间是你可以挑的，你可以说是三个月，你可以说半年，你可以说一年。那圣经上面特别提到了有最少有三位啊，我们比较清楚的，他可以说是终身做拿西尔人的。换句话，他一生都把自己分别为圣洁，奉献给神了。他的一生都不喝清酒浓酒，一生他都不碰死尸，都留着长头发。那这三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一个就是参僧，一个就是撒母耳，一个就是新约的施洗约翰。当然，真正最大的拿西尔人是指着我们主说的了。但是我们就讲的，一般的来讲呢，这三个是他们是终身啊，就不喝酒啊，不剃头，然后不摸死尸。你看这些原则啊，基本上跟祭司的原则很像，对吧？因为祭司他不能够，他在会幕的人他不能摸死亡，所以人要抬，把他们的孩子抬出去，他们自己不能抬的，你也不能够喝酒的。而且呢，他们虽然没有提到他们的头发，但是他头发要蒙头的，所以基本上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这就显出了拿西尔人更尊贵的原因。因为拿西尔人的字义，那个字的意思，字根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头上的冠冕是同一个字根。换句话说呢，神是这样子的喜悦这些拿西尔人呢，他好像他们虽然不能够做祭司，但是呢，神把大祭司的冠冕那个荣耀呢给了他们，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他们哪一点不一样？哪一点他们胜过了大祭司，胜过了祭司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耶和华小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换句话说，他们若不进会幕，他们还可以喝酒，他们要准备进去的时候或者在里面，你是绝对不能喝酒。表示上他们平常还是可以喝，只是你要当班的时候你不能喝。可是拿西尔人不一样，拿西尔人是完全不能喝，就这是他们的差别。这也是神要把大祭司的冠冕要给拿西尔的原因。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也愿意，我们来到了神的家，我们是清酒浓酒都不喝。可是我们如果平常喝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平常没有要求的时候，等到你临时要求的时候呢，就容易出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没有好好操练敬虔，然后现在要来到一个特别的时候，然后你要求敬虔的时候呢，你就常常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平常没有养成习惯。这也是祭司后来呢衰败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平常没有要求，好，现在进入会幕了，他们要求了，你不能喝酒，不能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们就常常失败。那拿西尔人不一样，他们不但是，他就预表来讲，他们不但好像在侍奉的时候，他们在不能喝清酒浓酒，他们平常就不能喝了。 所以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说今天我们平常过一种生活，那我们今天来到了神的家又过另外一种生活，你看你迟早要出问题的。平常没有要求，你到特别的时候要求，你要求不来了，你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不是礼拜天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属灵，然后平常我们过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七天里面六天活在世界里面，一天活在神的家里面，你就发觉你真的会出问题的。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比如说终身做那些人，你平常怎么样你进会所就是怎么样，你进会所怎么样你平常就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当祭司的制度败落的时候呢，神兴起了拉希尔人，兴起了那个撒母耳。当以利失败的时候，当以利和他的儿子失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撒母耳被神兴起来。撒母耳为什么能够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你看当时撒母耳只是一个幼童而已，那两个年长的比他年长的那个以利的儿子，那么恶劣那么坏，他没有受他们影响，蒙神的保守，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拉希尔人的条例，他把自己献上，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好，然后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远离清酒和浓酒，远离这个世界的沾染，远离我们靠着肉体的兴奋，或者说靠着天然人生命的这个爱好，我们能够远离这些的时候，活在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分别圣的、俗的，分别洁净的、不洁净的，不是头脑的知识，乃是生命的彰显。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学到说，怎么分别圣的，怎么分别俗的，怎么分别洁净的，怎么分别不洁净的，我们头脑知道我们就可以去就能够分别，我们还是不会分别，因为这不是道理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只有我们怎么样呢，活在一种状况下面，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时候，从您的深处，你就能够分别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不是头脑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啊，我们头脑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不会分别，我们学到了很多，然后我们还是不懂得怎么分别。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是活在就是神对亚伦所说的这些话里面的时候，我们活在这种光景的时候，才能够使我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不仅如此，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你看，只有自己懂得怎么分辨的时候，你才能够教导别人。换句话说，只有你自己生命够得上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教导别人。否则的话，你的教导只是一个什么呢？只是一个思想的传递，没有那种从灵里面带出来那个能力。深渊才能跟深渊相应。深处才能够跟深处相应。如果我们的认识只是头脑的认识，我们只是在魂里面跟魂里面的交流，但什么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真的认识了以后呢，深处就要与深处相应，我们的灵里面所发表的，人家的灵里面才能够接受，否则的话都是头脑的接受，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在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一下22章， 26节。这是神借着以西结来责备当时的祭司，26节，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所以你看见他们败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祭司呢强劫他的律法，亵渎他的圣物，不分别圣的俗的，也不使人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这些祭司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活在这个灵里面，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就好像利未记第十章所讲的，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活在这个里面，他们怎么能够教导别人？他们怎么自己能够分辨？他们自己不会分辨，他又怎么能够教导？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再来看一书圣经，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卷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马太福音前面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祭司的责任何等的重大啊！不要忘了，我们都是蒙召做军政的祭司的。祭司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你看到没有？他的嘴里面应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们要把神的律法律例要教训百姓，那他自己本身怎么样呢？清酒浓酒都不能喝，他本身因着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活在圣灵的里面，使他能够自己就能够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也才能够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这一点给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劝勉啊。好，十二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这边特别提到了素祭是给亚伦他的和他的儿子的份，他这边特别提到是要在坛旁吃，要在圣所吃，圣处吃，不带酵而吃，这是至圣。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说在坛旁是指着在十字架，在圣所，就在神的，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呢？靠着基督啊，在坛旁嘛，是靠着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能够怎么样？不带酵而吃，换句话说，我们要能够住在主里面，来过着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活出我们的主在地上那样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指着亚伦跟他的儿子的份。换句话，这是一个刚强的人。我们靠着主在他里面得以刚强，借着他，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接下来又提到了所摇的胸，所举的腿， 你们要在洁净的地方吃，是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所以你看见这里的不同啊，一个是素祭啊，这是只有他的，他跟他的儿子可以吃的。那另外一个是所摇的胸所举的腿，是你和你的儿女吃的，换句话女儿也可以吃的。儿子我们常常讲过是指代表和刚强的弟兄们说的，刚强的弟兄或姊妹都是儿子，软弱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女儿。所以那这边为什么要提到吃呢？你看讲到素祭，讲到这个吃呢，这里说到虽然他的两个儿子失败了，但神仍然顾念他们，神还是要供应他们啊。那这边特别提到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大家都可以吃，包括女儿也可以吃。我们才讲过胸是代表神的爱，腿是代表神的能力。这个爱是在哪里显出来？是在复活的里面，因为摇祭是代表复活说的，举祭是代表升天说的。所以我们能够享受的呢，是在复活的里面享受基督的那种爱，在升天的里面享受他的能力。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软弱不管刚强都可以，因为人的爱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碰到死亡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主的爱呢，主的能力呢，是显在他的复活里面，显在他的生命里面，升天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吃的，我们都可以吃，我们都可以享用，享用他的爱，享用他的能力。但是只有呢，那刚强的人呢，能够活出他的那个圣洁的生活，胜过罪的生活。而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永得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这是我们永得的份，感谢主，这是我们永得的份，一直到永远，这都是属于我们的，不管我们刚强软弱，我们都能够享受主的爱，享受他的能力。好，十六节，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山羊，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的祭肉。我们知道赎罪祭在献赎罪祭的时候有两种情形，有一种赎罪祭，譬如说在赎罪日的时候所献的赎罪祭，那个赎罪祭牲被杀了以后，他的血是要带到圣所里面去的。我们曾经在讲到那个赎罪祭的时候特别提到，然后呢，赎罪祭牲整个要到营外去烧掉的，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平常在献赎罪祭的时候呢，他杀了以后呢，有一部分的祭肉是祭司要吃的。那祭司吃这个祭肉是做什么用呢？就是担当会众的罪孽，所以是要担当会众的罪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个赎罪祭牲，在赎罪的事上他一个人担当，我们没有人可以跟来担当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祭肉吃下去的时候呢，当一个做祭司的把这个祭肉吃下去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他就与这个赎罪祭，就与我们的主联合了，所以他能够担当会众的罪孽，所以不是他担当，其实是主担当，所以这他的圣灵的意思。那现在呢，摩西在急切寻找这赎罪祭的公山，谁知已经焚烧了，所以这个事情很严重。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吃掉，是烧掉了，那祭司怎么担当会众的罪孽？换句话，这些会众他们的罪怎么办？所以这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所以难怪摩西就向这两个亚伦这两个儿子发怒了。他说这个你们吃下去是为你们是为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的。这个赎罪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遮蔽的意思，就是遮盖罪。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的宰杀牛羊都是一个预表，他们的罪没有被洗净，他们的罪是被遮盖，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来了他以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为我们成了这个赎罪祭。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旧约的也好新约的也好，我们的罪才真正被洗净。所以这里是遮盖。那十九节就是亚伦的解释了。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所以亚伦说他们这两个人呢，今天已经献上了赎罪祭了，也献上了燔祭。但是呢，我们今天又碰到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吗？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今天已经献了赎罪祭跟燔祭但是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的确是即使他们勉强的吃了这个祭，他们的灵也不对，就是里面的感觉也不对，那灵里面也不对。他如果这样子勉强的吃了在神的面前怎么会看为美呢？这换句话他这样解释合乎常理。所以摩西听见这话，所以摩西是预表神的，听见这话就便以为美，所以就没有追究。换句话这个下一次再现的时候呢，就可以再吃，就可以赎罪了所以这一章就是在这里，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